好，下面开始辅导音频。我们当中现在在讲第八品啊，关于法宪品，观察法宪品当中呢，今天是讲第二个问题，遮前，遣除与彼之争论。前面呢也对于这个如何权表的这个方式，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建立的论式和这个它非他反体的论式，十二种论式方式呢已经做了观察。其中呢自中程序十种是正确的，两种是这个错误的。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这个遮前与彼的争论啊，这个呢分三：一，而遣除与表明是自反体之争论；第二，遣除与表明非他反体之争论；第三，举例说明相违相同论式。那么三个科板当中呢，第一个呢主要是针对于表明是自反体啊，前面有六种种与别，就是说三法个啊，这个种与别当中呢是这个表明是自己的反体啊，主要是从这个侧面观察的。还有呢就第二个方面呢是表明是表明这个非他反体啊，就是说是从这个遮前不是其他反体而成立自己的反体方面的。第三个方面呢主要是举例说明有些看起来相违实际上不相违，看起来相同实际上不相同的律师。就是说意思，第三个科判的意思主要是让我们把这个观察的核心放在意义上面啊，不要放在词句上面语句方面，词句语句方面去辩论去争论呢，有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我们把意义搞清楚之后，那么就会在意义方面去做详尽的分析，就不会出现啊，自己观察的时候不会出现很多这个迷茫，在这个对别人辩论的时候也可以顺便予以这个遣除，这个意思。首先讲第一个呢就是遣除与表明是自反体的争论，为属此论是法相于是名相，若遮前成遮是相之垂壶，若不遮前则过变，变亦反体不变于自反体，故无过失。前面一个宋词呢主要是他中的观点，那么后面两句呢主要是自中的这个反驳的观点，就这样的。首先呢就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对方呢对我们这样做辩论，为属此论是法相就是属于这个论是的法相的意思，就是在书上已经讲到，那么通过这个相逢垂壶是法相遣出直接相违而成的一反体之故，这方面就是讲这个就前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在这个安立法相是他自己法相的这个论是就是说科判也是表明是自反体嘛，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通过这个论事来证成这样一种相逢垂壶是法相。那么在注释当中说相逢垂壶作为事项相逢垂壶作为事项，在这个论事当中呢，相逢垂壶这个就是事项，法相是法相，这个法相两个字就成名相，它的法相是什么呢？遣除直接相违而成立一反体之故，所以说呢在注释当中讲这个事作为事项意思就这样。但这个地方我们还是要观察这个此论事当中的法相，就是讲这个相逢垂壶。那么这个相逢垂壶这个问题与是名相遮不遮前，于是名相遮不遮前意思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相逢垂壶在事相当中存不存在，在名相当中存不存在，那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存在呢就没遮前如果不存在呢就已经遮前了。所以说这个方面讲这个法相在事相，比如说这个花白这个事相当中，它的这个相逢垂壶在这个事相当中存在与否，这个相逢垂壶在名相当中存在与否，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若遮前若遮前，如果说是这个相逢垂壶在四相名相当中不存在，已经被这个四相名相遮前了，不在这个四相名相当中不存在，就叫做若遮前。若遮前呢它有个过失，就是成遮四相之垂壶，成遮四相之垂壶。那么如果这样一种这个相逢垂壶在四相当中没有，在名相当中没有，就那么就有一种过失，有什么过失呢？就变成了遮前了事相当中的垂壶，遮前了名相当中的垂壶，就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个垂壶就是法相，那么这个法相在这个花白当中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是若遮前了。那么这个法相在这个花白当中，就是在这个花白的动物上面已经被遮前了，遮前了之后呢，成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变成这个花白的动物，它没有相逢垂壶，它不具备相逢垂壶。那不具备相逢垂壶的这个花白，还是不是黄牛呢？肯定不是黄牛了，因为就是说相逢垂壶它上面已经没有垂壶了。如果相逢垂壶在这个事项上没有，那么就没办法安立一个显赫的标志，没办法安立一个不共其他法的标志了。所以说就变成应该变成这个花白的动物， 不具备垂壶的这样一种过失。还有一个呢，如果是这个相逢垂壶在名相当中没有，那么名相当中没有，这个黄牛也应该变成了啊，没有相逢垂壶。因为这个方面呢，总的观察方式呢，就是这个此论是当中的法相，相逢垂壶这个问相逢垂壶这个法相呢，在这个花白当中存在还是不存在。如果说是这个相逢垂壶在花白当中不存在，没有它的法相，没有发生法相，就应该成了遮遣四相的垂壶，在四相当中就不应该有相逢垂壶这个特征了。如果是在名相当中没有，那么也没有办法通过相逢垂壶来证成这个是黄牛啊，这个方面的过失肯定是存在的。如果遮遣呢有这个过失，那么若不遮遣呢啊，若不遮遣则过变啊，也有过失。那么若不遮遣则过变，就是说是这个相逢垂壶在四相当中也存在，在名相当中也存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没有遮遣了。没有遮遣的话，就是在这个相逢垂壶在四相名相当中都存在，都存在呢啊，就成了过变啊，你的这个法相呢就成了过变了。为什么成了过变呢？因为相逢垂壶这个方面应该是法相。那么应该是法相，法相应该不共于四相和名相，但是现在呢，这个法相已经周遍于四相，也已经周遍于名相了，所以说这个法相就成了一个过变的过失。前面我们在讲这个法相当中的三种，安立法相的三种过失的时候呢，不变、过变、不容有。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过变呢，不单单是在自己的这个法相当中存在，也存在于四相当中，也存在于名相当中。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不遮遣就成了过变的过失。他就从这个方面呢，给我们就是做了一个提问。提问的时候呢，下面讲变异凡体不变与自凡体故，这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那么在学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觉得收获很大的，因为很多问题呢，也就在这个这两句回答当中呢，很多以前的疑惑呢，确实是呢，就是以前根本想不通的问题，就在这两句回答当中完全都能够了解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分了异凡体和自凡体。那么所谓的异凡体呢，就是在这个外境异上面呢，它就说一体的啊，就说是这个异凡体，就是说是这个法相、四相、名相这个方面，这三种法呢，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啊，在异凡体当中呢是一体啊，全是一体的，都是一体的，这个叫做异凡体。然后呢，自凡体呢，就是说是法相、四相和名相它各自的凡体，它自己的凡体，不关在外境当中是否存在这个问题啊，不关在自相当中是否存在问题。当然，前面我们在反复已经强调过的，所谓的外境当中自相当存在，它主要也是必须要关待于前面事，不关待了也是无法成去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单独经的侧面讲的。那么自凡体呢，就是说每一个它各自的凡体当中呢不周变。那么这个说变异凡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相从异凡体的角度来讲，周遍于四相，周遍于这个名相，就是说在这个法相的这个问题，相逢垂壶呢，从异凡体的侧面来讲，从他们假立成一体的侧面来讲的话，周遍的啊，就是他们三个是一个本体，三个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就不遮遣啊，我们就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不遮遣。那么不遮遣则过变啊，有没有不遮遣过变的过失呢？我们说没有过变的过失，为什么呢？不变于自凡体故。不便于自凡体故。那么如果从自凡体的侧面来讲的话，那么就法相的法相、四相的法相、名相的法相，这么三者之间呢是毫不混杂的啊，都不混杂，不混杂这个叫自凡体。那么就是说这个相逢垂壶这个法相的法相呢，它从自凡体来讲，它只手持自己的相，他只手持自己的相，他不会手持啊，不会因为说这个法相的法相就是四相的法相，法相的法相就是名相的法相，不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从自凡体的侧面来讲的话，并不周遍于其他两个法，所以说呢，就是没有过变的过失。前面呢，就是说没有不变的过失啊，就是说没有不变的过失。后面呢，就要讲没有过变的过失。这个方面就是主要分别好了这个浅鱼，分别好了这个异凡体和自凡体。这个之后，因为就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呢，为了就说是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可以将四相、法相、名相，就说是这个摄于一体，这个叫异凡体当中呢，异凡体当中的这个成了一体了。异凡体当中成一体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法相啊、四相、名相啊，这方面就没办法分别，没办法分别的话就不遮遣在这个法相在四相当中和名相当中成了一体了。像前面上次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前面刚开始讲第八品的时候，这个檀香树四树。具有枝叶的缘故，实际上我们就是讲这个三个法分开的时候呢，檀香树是一个好像是有法，树是一个就是说是名相它所立，然后呢是有枝有缘故它成了法相，它成了一个因，这个好像分开讲的是一个，但实际上我们要证成的就是说，这个树也就是一个檀香树，这个有枝有叶就是在这棵檀香树上面具备的，所以说我们就讲它是一个本体嘛，没有再分别。这个方面也是一样的，我们说四相、名相和法相呢，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单独经的侧面来讲，这头黄牛 啊，这头就花白的黄牛上面它是黄牛，它又具备相互垂顾，所以说这个就是叫一凡体啊。这三个法是一个法当中骤变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变的过失。但是有没有就过变的过失呢？也没有，因为从自凡体的层面讲，自凡体方面不能说是完全相同的，上次也是用这样一种这个这个住执，然后是无常所作这三个方面做比喻，所以也是很清楚。那么就是说从我们单组可以把三个法设在一起，分别的时候可以把它分开就是我们从潜意识方面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有法，这个是它的名相，这个是法相，这方面一个一个分开这个是它事这个是它的这个事相，这是名相，这个是法相。所以说呢这个法相它有它自己的法相，名相还有自己的法相，事相有自己的法相，这个方面自凡体是就是不混淆的，不混淆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相风垂覆这个法相不周遍于这个其他的凡体，从这个方面讲呢根本没有过失的。下面几个回答呢都是在这个原则上面做了观察回答。下面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这个潜足与表明非他凡体之争论。非他凡体呢就是前面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凡体一六论事中就是凡体一六，凡体一六呢就是说是表明非他凡体的这个论事，所以说我们应该把这个科判和他的主要讲的这个含义就说是这个了知，了知好的他在讲什么他在成立还是在这个排除其他的。前面那个问题呢主要是成立自己成立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这个方面呢是从排除就说是他凡体非他凡体方面去这个观察的，所以他总的这个去除方式他的途径呢主要是落在这个非他凡体方面的争论。所以后面这些就是说在尤其是第一个证明像这个方面呢它是比较明显比较明，或者第二个地方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主要是要表明它是非他凡体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争论的模式。这个方面了解之后呢就比较容易了解对方的观点和我们这个回答的问题。为名相为名相为名相为则名言，直为是名无争论。那么就是说对方呢针对于非他凡体方面呢有发出了三种过失。第一个呢是名相为的过失。第二个呢是则名言的过失。第三个是直为是名的过失。直为是名就是说事相和名相直接相违。然后呢无争论呢，无争论的意思就是说是按照后面的注释来讲就没有妨害。这个无争论我们可以说是并不能够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妨害，这个不算一个真正的争论。虽然你提出的争论，但是我们可以回驳，所以说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是没有妨害的，没有争论，这个可以从这个角度讲。无争论无争论三个字也可以说是我们自中的回答吧，但是真正的回答的方法呢在这个在一边讲他中一边就可以就说是对自中的观点做一个回答。首先一个呢是名相违名相违的这样一个问题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可以说是名相的时候呢那么前面讲这个名相呢它主要是讲这个名相呢不是花白，也不是这样一种法相，不是从不是就是法相和不是这样一种这个名相方面呢讲，它就说是这个按他自己的名相比如前面就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前面在论事当中呢那么就讲到垂壶和这个有法垂壶和这个花白呢不是总名相，非为一凡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之故前面我们讲在这个第二个就是说总的这个凡体的总的论事当中，第二个论事呢就是成立，就是说是垂壶这个法相和花白这个有这个事相呢并不是这个名相，并不是名相，所以说它并不是这个一凡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前面就是这样讲的，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论事。我们自己的论事当中，他们对方就是原这个论事呢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并不是名相的花白，这个是事相啊，事相当然不是名相。还有就是说是这个法相，相风垂覆这个法相，它究竟它这个名言呢，就是说是这个花白的名言和这个法相的名言，二者究竟它是不是名相？它是不是名相？那么如果我们程序是名相的话，就直接和前面我们论事矛盾。主要是和前面我们的论事矛盾。这个方面呢科判就是讲很清楚，表明非他凡体，所以说他主要是针对我们非他凡体的这个论事做了辩论。所以说呢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前面我们说的时候呢就是垂壶与花白不是总名相，不是总名相。如果这个时候他们问我们垂壶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名言和花白的名言他们是不是名相，如果说是名相，就和前面我们说垂壶与花白不是名相直接矛盾就直接矛盾了。所以它主要是针对这个论事而下来的，和这个问题呢直接矛盾。那么如果我们说是这个不是名相，我们说这个花白的名言和这样一种这个相风垂覆这个法相的名言，他们二者之间呢就说是不是名相。那么不是名相有另外一种过失，那么另外过失什么呢？就成了不关待真实安立因。不关待真实安立因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 我们说这个从一个侧面讲，我们说这个相逢垂虎它是不是一种名言呢？我们说是一个名言，它是上次也讲这个名相和名言呢稍微有差别的地方。那么就名言呢要广一点，名相要就是说窄一点。那么就是说是它是就是说相逢垂虎呢，从一个方面讲，我们现在把这个相逢垂虎能不能作为一个名称来使用？当然可以，现在我们正在使用这样一种相逢垂虎的名称。然后花呗这个能不能作为一种名称的使用啊？可以作为一种名称的使用。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又不是名相的话，那么就成了它不关在真实因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具备名相的法相的缘故啊，不具备名相的法相。因为它不是名相，它不是名相，当然就不具名相的法相。名相的法相是什么？名相的法相就是说具理由的名言心识，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具有理由的啊一凡体啊有一凡体具有理由而论证的名称。这个方面就叫它这个名相的法相。但现在呢就说是这个你们的这个花摆和法相呢它不具备名称啊，它不是名相。不是名相当然就不具备它的法相了。不具备法相呢就违背了法相啊，这个名啊，这个名相呢，它是通过这个一凡体作为理由论证的名称，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别人发的过失就说就成了不关待真实安利因啊，不关待真实安利因。那么如果我们按照黄牛来做例子观察的时候呢，黄牛这个名称它关没关待真实安利的因，它关待了，关待什么？关待了相逢垂虎，因为有了相逢垂虎这个一凡体作为理由，最后论证出来啊，它就叫黄牛。那么当然了，这个它就。它是一个真正的名相，为什么呢？它具备了名相的法相，名相的法相在这个黄牛这个名词当中完全具备它关带的真实安利的因的缘故，就这意思。那么如果说你们的这个花百合这样一种这个相逢垂虎，他们不是名相，不是名相的话，虽然在使用它的名言，但是呢，因为它不是名相，就不具备名相的法相，不具备名相的法相呢，就根本不是关带真实的因而安利的名相，就完全成了错误。那么为什么不关带真实的安利的因是个大错误呢？因为就是说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名称它都要关带一个真实案例的因，如果不关带真实案例的因，这个名称就混乱了，什么都可以叫，这个瓶子也可以叫黄牛，黄牛也可以叫西瓜等等。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名称全部混乱，因为根本不需要案例它的因的缘故，他就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做了观察，他就叫做为名相为。那么我们的观察回答的方式也和前面一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如果从他们各自的这个一凡体的侧面来讲的话，从一凡体方面讲的时候呢，也没什么就是说是这个矛盾的。我们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花白和这样一种这个相逢垂虎是名言，是名相，那会不会成直接相违呢？不会成直接相违，因为这个是从一凡体的侧面讲的。从一凡体的侧面一讲的时候呢，从一凡体方面讲，他们就是一体。其实一体的时候呢，就不会成就直接相违啊，不会成为直接相违的。那么如果从这个自凡体的侧面来讲的话，自凡体的侧面来讲，我们说是这个不是名相。自凡体的侧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花白和这样一种这个花白的四相和他的这个相逢垂虎的法相都持他自己的相，都持他自己的相的缘故呢，也不会成为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完全混乱的这个状态，就从这个方面做了回答的。下面就讲第二个问题的遮名言。遮名言的这个意思就是讲这个在这个相逢和垂虎这个法相上面到底否不否定这个总名相的法相。这个遮名言的意思我们就知道了，从字面上看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相逢垂虎这个法相上面，相逢垂虎这个上面呢，它遮不遮除排不排除这样一种这个名相的法相名言，就是排不排除名相的法相的意思。那么就是说是排不排除，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排除排除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逢垂虎它是作为一种这个地方的观察机，就是说相逢垂虎它上面那么又具不具备这样一种名相的法相。名相的法相是什么意思呢？前面我们讲，就名相的法相就是通过一凡体为理由而证成的这个名称，证成的名言就叫做名相的法相。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这个概念搞清楚之后呢，就可以观察就可以观察相逢垂虎它本身就是一种法相它这种法相。然后呢就是说一凡体为理由而证成的名称，那么这个叫名相的这个法相。所以说呢，在这样一种这个相逢垂虎它的上本体上到底排不排除它名相的法相，如果排除的话，那么就是实际上的这个一凡体作为理由。这个一凡体是什么呢？这一凡体就是相逢垂虎本身就是相逢垂虎本身。所以说呢，如果在相逢垂虎上面排除了相逢垂虎，排除了一凡体，排除了相逢垂虎，那么这个相逢垂虎就不存在了。相逢垂虎他自己的法相不存在，那么通过法相而证成的名相也就不存在了。所以说呢，如果说是相逢垂虎上面否定了 总名相的法相的话，那么就肯定啊，就是这个灭绝的法相明眼，灭绝的法相明眼，法相一灭绝，名相就跟随灭绝，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观察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在哪个地方呢？观察的主要问题就是说，相风水虎它是一个法相，在这个法相上面具不具备以一凡体为理由而就论证的这个名相的这个名相的法相具不具备？那么如果说是不具备呢？不具备的话，就实际上这个一凡体它就是相风垂户的法相，一凡体就是这个地方相风垂户就是法相。所以说呢，如果在相风垂户上面不具备相风垂户，不具备法相，那么这个法相一相风垂户本身不成法相，不成法相，它法相就失毁了，法相一失毁，它就名相就失毁了。所以从这个方面呢，从这个方面做的辩论。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说是不否定呢？如果说是在这个相风垂户上面并不否定法相的名相，这个成过辩。成过辩，过辩的意思就是说是这个这样一种名相的法相，一方面呢就是说名相的法相在名相上可以成立，但是因为这个名相的法相就是说是因为这个相风垂户它不否定名相的法相的缘故，所以说呢换个说法来讲，就是名相的法相在相风垂户这个方面呢，法相的法相上面它也存在，它也存在的时候呢就成了过辩了。就名相的法相本身来讲呢，只应该在自己的名相上面才能安立他自己的法相，这个叫名相的法相。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相风垂户上并不否定，也就是说具有这个名相的法相。既然相风垂户上面具有名相的法相，就成了法相的法相和名相的法相就是说是这个共通的了。名相的法相一方面周边上自己名相的法相，一方面又周边于就法相的法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很明显的一个过辩的论事。还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观察，回答的方式呢还是一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如果从他的这个自凡体的就是说一凡体的方面讲的时候呢，从这个一凡体方面讲的时候呢，可以说是在这个相风垂户上面就是可以存在这样一种这个法相的名相，法相的名相可以存在的，也没有成为这个所谓的过辩因为它就是从这个一个本体，从一凡体的侧面来讲时候呢，根本没有什么过辩的问题。那么如果是从他的这个自凡体的侧面来讲，自凡体的话就是说名相的法相他手持自己的相，相风垂户法相的法相他手持自己的相，所以说呢他二者之间不会混淆不会混淆的。从这个方面讲，我们就可以安立说是这样一种名相的法相在相风垂户上不存在。所以说我们说存在说不存在都有各我们自己的理由，尤其是前面所讲到的两个总的窍诀，变一凡体不变于自凡体和无故事，这个方面的话就了解了这个推理之后呢，郭仁宝大师也讲这个推理了解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这个对方的辩论呢或争论都可以一一打破的。说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对于法相、名相、事相，法相的法相、名相的法相和事相的法相，他们这些问题的这个名词啊，这名词如果能够真正的比较熟悉的话，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比较就说是这个清楚。如果把前面就已经搞混了在刚刚开始学第八品的时候就可以搞混的话，越往后讲，尤其是这些辩论的话就越糊涂像这样的话就越没办法搞清到底在讲什么，到底在怎么样在辩论，他中的问题也不知道在讲什么，自动回答的时候也不知道讲什么。所以说这方面呢，如果说是你搞清楚的话，有必要我认为就有必要呢回过头再把这个法相、名相、事相再从头捋一次从头思维一次，思维一次顺着这个思路顺着这个就是说第八品这个观察思路慢慢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得懂这个地方的这个所含的所这样意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第二个问题就已经回答了。第三个问题叫直为四名，就对方的争论，对方的第三个争论呢就是说是事相和名相直接相违，事相和名相直接相违，这个叫直为就为什么直为呢？就一个法上面又具备事相又具备名相，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为什么就是一个矛盾呢？因为你们自己说的事相是在外境当中的法，名相是一个无实法，事相是有实法，名相是无实法，那么一个法上面又存在有实法，又存在这个就是互绝相违。前面我们就讲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实法和无实法，当然就是说前面的有实法无实法它这个互绝相违的定义和这个方面是不一样的，前面就是说是它的住址和它非住址的那个方面，这个方面呢并不是一定是这个那个方面的，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什么呢，就是事相和非事相，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方面主要是一个是有实法的事相，一个是这个无实法的名相，二者处在一个本体上就是矛盾的，他们自然讲的，我们说无争论没有过失。为什么没有过失呢？我们也很清楚说这样一种这个事相呢，它是在这个事相这样画白呢是在外境当中存在的法，名相呢是争议的一种无实法，但是呢现在我们是通过分别心通过这种错乱的方式将他们设在一起了错乱的方式将他们设在一起，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们也承许在真正的外境上面呢就是说事相和名相真正存在，这个主要是关待于潜意识，关待于潜意识将一个是外境当中法系，一个是 内心当真意的话，从在我们的心识面前将它们合在一起，在我们心识面前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很顺利的就是说是这个成立这个论识，这个动物是黄牛，具有相逢水和之故。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三个法就是一体的啊，一凡体方面讲一体的，一体的。但是呢，我们就说也没有这些，就是说是执为四明的故事呢，因为是错乱分别而执为一体的缘故，错乱分别执为一体就根本没有这些过患的。这方面就是对于这个对方三个就是问题一一做了回辩。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举例说明相违相同论事。就相违相同呢，就是表面上相违但是不相违，表面上相同实际不相同的这个论事。举例说明这个问题，举例说明这个问题的上次在讲义当中也提醒我们为什么要讲，实际上就是说把这个重点放在这个意义上面。前面我们讲的这个意就是说是这个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一凡体和自凡体这个分别的方式啊，就是在意义上面在分析，不是在词句上分析。如果在我们这落在词句上分析，对方的这些故事没办法真正做回答的，没办法真正回辩的。那么只要你把这个意义上搞清楚了，显现上的矛盾，显现上的相同，实际上内部当中都有不相同不矛盾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个掌握之后呢，对我们观察这些这个掌握意义为主，然后呢就是说是在掌握意义的前提下再看二者之间不矛盾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容易这个通达。是故有者显相违，相同论事亦容有。那么所以说呢，通过前面的观察方式我们可以得出呢，有者是显相违，显相违就是显现上是矛盾的，似乎相违但实际上是不矛盾的。相同啊，就是说显现上是相同的，实际上是不相同，这些论事呢都有啊，所以说要掌握它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在注释当中也是讲过了这些，第一个显现相违不相违实际上不相违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是论事当中讲身是常有所作故。那么身是常有所作故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就是观察的时候，这是一种这个这是一种这个相似因。为什么相似因呢？我们要遮破这个就相似因的时候把重点放在它的因上面。它的因呢就是所作，所作就是它的因。我们说这个所作的这个因呢，它是一个相似因就是下面讲第二个论事呢，所作有法，这个有法是不是有的时候是括号当中的，但是这个所作呢是相似因三项不全之故。我们说前面这个就是说声音是常有所作故，这个所作作为他的这个论事当中的根本的一点嘛。平时我们讲因三项因三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因它必须要具备三项，这个因就是所作，这个地方因就是所作。那么所作具备因三项呢，所作在有法上必须要成立，这个叫成立中法。第二项呢就是因三项，第二项呢就是说在这个所作应该在它的这个所立上面要骤变这个是因。第二项就是说是这个同病变。第三病变呢就是说所立退它这个因就退，这个是因三项的第三项。所以说我们讲的话就是这个当中的核心这个论事当中的核心放在这个因上面，这个因就是所作它这个主要的根据，主要的推理。所以说我们说所作是相似因，所作就是前面那个前面他们自己的论事当中的这个所作我们说要论证这个所作是相似因不是真因。为什么呢？三项不全之故。你们前面那个推理三项不全三项不全，第一项可以成立身是所作这个可以成立，但是第二项就不行了，第二项就成相违了。所作和常有是直接矛盾的，所作和常有就是直接矛盾。所以说呢，只要是所作法绝对不可能常有的，只要是所作法周边是无常的，所以第二项法就已经矛盾了。从这个讲的话三项不全，从这个就可以了之了。所以通过就所作有法是相似因三项不全之故呢，我们就可以推翻它前面这个问题。接下来呢，三项不全是真因三项齐全之故。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上次讲的时候呢，他就说三项不全这个方面呢是真因的意思，在解释的时候就说这个三项不全主要是指前面的这样一种所作他这个错误的推理。关在前面这个错误的推理当中讲的时候呢，他这个就是说所做的就是个相似因，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成立三项齐全，就是三项不全推翻之后呢，我们就说这个通过所作来成证成这样一种这个常有证成剩下的常有，这个是个错误的。所以这样一种三项不全反过来的时候呢，就成了一种这个声音是无常所作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所作就是关在前面那个三项不全那个所作呢，在这个地方就成了真因了。为什么呢？三项齐全的缘故。三项齐全的缘故就是关在另外一个论事了，就是说是三项不全，前面讲三项不全在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这个所作主要是就是说是这个针对前面的因三项不全。那么在这个对方这个声音是常有所作故这个问题推翻之后，他三项不全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三项不全就成了他所作了就应该成了所作。所作是真因呢，我们就可以理解这所作是真因是哪个方面的意思，真因的声音是无常所作故。 故。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成争议，为什么呢？三项齐全的缘故。那么在这个论述当中呢，我们就说声音是无常所多故，三项齐不齐全，三项绝对齐全的。首先观察的话，这个就是说中法，中法的话就是这个所作和声音啊，可以就是成立，这个是中法成立的，声音就是所多的。第二个方面呢是同品周遍，同品周遍的话只要是所作绝对是周遍无常的，这个是第二遍就是成立了。第三项反过来推的时候，只要是这个就是说是常有的反周遍非无常非所作，就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反向也可以成立。从这个方面呢来了解这样一种这个想象是矛盾不矛盾的观点，或者就是说呢我自己这个看的时候呢可以这样理解，是不是可以？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说所作有法是相似因三项不全之故，这个可以推翻了他前面第一个问题。接下来的时候，三项不全是真因三项齐全之故，那么这个地方呢三项不全它就是真因呢，就是主要是看第二个论述当中的第二个论述，它的因就是所作是相似因三项不全之故，这个三项不全之故在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因它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推理的因。那么这个推理的因就是三项不全这个推理的因是真因。为什么是真因呢？三项齐全的缘故。因为在第二个论述当中这个三项完全齐全的就是说完全都是这个齐全，所作三项不全之故。我们看这个中法呢，就第二个论述当中，中法三项不全之故和所作是不是真正的周遍呢？中法成立的。因为这个地方的所作和前面他们自己的论述当中呢，就是说身世常有所作故，我们说他这个所作就是一个三项不全的，第一个中法就成立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是三项不全的因周遍是相似因这个同品周遍。然后呢，就是说只要是真实因，绝对是三项齐全的，这个是这个异品周遍。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呢，第二个论述当中三项不全这个作为有法来论证它是真因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它因为是三项齐全的缘故，所以它是真因这个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直接从这个论述当中去这个可以论证它这个问题。下面就是讲这个表面上相同实际上不相同的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表面是相同不相同实际上不相同的问题呢，这个地方论述当中就讲，就是说是这个有法和立宗二者呢，就说是看起来是相同但实际上根本不相同。所以这个方面要以意义为主，还是就体现出来意义为主，而不是说从它的这个词句为主。词句为主前面就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又讲这个所作是相似因三项不全，通过三项不全呢就是说它是相似因，第二个又说三项不全又是真因，这个好像就是直接相违。但实际上我们说如果掌握了前后三组辩论三个论述当中的这个意义掌握之后，一推的时候这个就绝对没有什么相违的，没有什么矛盾的。后面这个问题也是表面上相同的实际上不相同的问题了。所知的凡体是所知是可充当心智对境之故。这方面好像是有法和立宗好像是相同的，有法呢就是所知的凡体，立宗呢是所知，这儿的好像是相同。但实际上上次讲是解释的时候就说这个所知的凡体就是指一切万法这个所知的本体就是它的意义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一切所知就是指一切的万法的意思。那么后面这个是所知呢，就是这个是我们内心分别心，它是可以被我们了知的这个就是成了二者一下子就分开它的这个差别了。前面一个所前面那个所知呢就是指万法的意思，后面那个所知呢是可以被了知的意思然后呢后面是根据是可充当心的对境的缘故。那么这些就说是这个一切万法都可以充当我们心的对境，有是法无是法轮回法涅槃法哪一个法都可以充当我们心的对境，所以说呢一切的所知的凡体就决定周遍的。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是可充当心的对境呢绝对是所知，非所知的话就是绝对不是心的对境同品异品周遍，这方面都可以观察。所以说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立宗和有法看起来是相同但实际上根本不相同，所以说呢还是意思就是落在这个意义上面，不要落在词语上面，放在词语上面观察有时会出现一些问题。下面讲第二个科判呢，相互决定之案例。为法名相近一体近一体一体量不等皆物，实有假有决定性，名法等量一本体，彼等相互皆颠倒，安立于此无妨害。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相互决定的安立呢，主要是由这个通过对他中的分辨之后破除之后如此安立的。就是说对方呢有这样一种三类，第一类呢就是讲法名四相就法名相近一体，法名相近一体呢就是法相和名相在外境当中是一体的就是这样安立的，就第一个观点。那么就是说是第二个呢是一体，一体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名相和法相二者是他体的这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一些有部，有些有部的论师，有部的论师的话就是讲这个，就是说平子的他这个平子的他自己的名相和就是说是他这个平子的这个生住异灭生住衰灭的这样有四个法相，二者之间是他体的法不是一个一体的法，他体的法。 量不等，量不等呢，就是另外一些观，另外一些就是类似的观点。量不等的意思就是法相和名相之间呢，不一定相等的。一个法相可以很多名相，一个名相可以很多法相。像这他就认为就是不等，即物啊，即物就是总破啊，就沙迦班智达就说这个是根本都是错误的总破。然后下面呢就是分别破，分别破呢首先是破这个名相尽一体啊，实有假有决定性。实有假有决定性这个问题就破了这个名相尽一体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实有假有这个是决定的，决定的缘故呢就不可能法名，就是法相名相在境当中一体。如何安立呢？法相可以在单独境面前说在这个外境当中它是实有的，那么名相呢是假有的。名相呢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名相是通过它的法相而就说是这个论证的一个名称而已，所以说完全是一种这个假有的法。所以说一个是实有一个假有，怎么可能在外境当中一体呢？因为实有假有决定性的缘故，法相和名相不可能在外境当中一体，这就是破此对方观点。然后呢就是说是明法等量，明法等量是破第三种观点。明法等量破第三种观点呢，沙迦班智达意思就是说一个法相只能可能一个名相，一个名相只有可以一个法相，所以说呢不可能说是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名相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一个法相很多名相，一个名相很多法相，不可能存在的。打比喻讲啊，上次注释上讲一个印章它就说是印下去的这个印只是相同的，只是一个的，不可能有很多的。那么这个方面就讲了。还有呢在昨天的课当中呢也是对于这个就一个所谓的法相很多名称方面呢也做了观察的，所以说在下堂课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讲。这个方面讲一本体一本体的就意思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呢在这个名相和法相不是他体的，对方说是他体的，我们说是一本体。为什么不可能说是这个他体而安立是一本体呢？如果说是名相是名相，法相是法相，这个时候就成了平子它具有无常，而不是说瓶子成了无常。瓶子具有无常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背个包袱，就我们背个包袱啊，或者说是这个盘子里面装了很多苹果，这方面就是一种具有，具有就成他体法。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成了个具有法，而不是说瓶子是无常它是一体法的话，那么就应该成了这个生住异灭和瓶子二者之间是别别他体的。别别他体的就最后就应该成什么过失呢？名相就是个瓶子呢根本不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因为法相和它的名相是别别分开的，它这就在这个瓶子之外它可以生住异灭，但是瓶子它本身因为离开了这个生住异灭的法相的缘故，不是生住灭的法相的缘故，它应该成了这个恒常的法，有这个故事。彼等相互皆颠倒安立于此无妨害。那彼等相互皆颠倒的意思就是说在安立法相名相等等的时候呢，互相之间可以颠倒安立可以互相这个颠倒而安立，但是呢与此无妨害。与此无妨害的意思，如果我们正确的掌握到了法相名相各自的这个意义，核心的意义掌握到之后呢无妨害，怎么样说的可以的。比如说下面他就讲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法相法相就是说是这个颠倒的情况。法相颠倒的情况呢就是说是这个比量是正量不欺之故，这方面就是说是不欺那就成了法相了不欺成了正确的法相。那么后面呢就是说是比量不是正量不取自相之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怎么说的法相啊，他的这个不欺的这个法相呢，他就是成了一种这个自相不取自相的缘故呢，所以说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比量呢不是正量，这个方面就是法相方面的颠倒。法相方面的颠倒可以，我们就是说你怎么颠倒，反正我们就是从意义上观察的时候，如果说是从这个就是说不欺的缘故而安立这个比量呢，绝对是正量的。然后如果对方将这个可以说不取自相就是不欺的名言呢，他将不欺的这个名称安立成这个原取自相才是不欺的话，我们就说比量他不能够取自相的缘故，所以不是这个我们可以承认，反正呢对我们的观点是无妨害的，这个意思。还有呢下面就是从名相方面互相颠倒的问题。名相方面互相颠倒的问题呢就是说是瓶子是世俗经不起观察之故，这个时候的这个瓶子他的名相是什么呢？他的名相就成了世俗他名相是世俗。那么后面对方如果辩驳说瓶子是圣意能起作用之故，这个时候他的名相就变成了圣意了，这个是不是这个算是很明显的这个什么的名相互相颠倒的情况。我们说这个瓶子是世俗，他们说瓶子是圣意，那么它能够起作用，我们都有各自的理由，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只要抓住它的这个抓住它出现的场合，抓住它的意义，我们就可以知道绝对都是可以没有妨害，对我们没有妨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瓶子是世俗经不起观察，这个是完全是按照中观中的这个定义来定义世俗的。那么如果站在英明的这个定义当中呢对方就是说瓶子是圣意能起作用，只要能起作用的法都是圣意法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承许因为如果是按照这个角度，我们对方之间把这个把各自的立场也表明了，也就是说把这个战线也统一了之后呢， 你讲的是这个意思，我讲的那个意思。最怕就是什么，你讲你的我讲我的，然后都讲各自的根据，最后就统一不到一起。但这个时候我们只要把意义上面归纳了，你讲的这个世俗，你讲的这个圣意，实际上和我们的这个阴冥当中，如果出现在阴冥当中的时候呢，哦，就可以说是圣意，它就可以去做我们一个程序。我们如果作为阴冥就是说学者来进行观察的时候，也可以程序。所以这个就是颠，很明显的冥想颠倒，前面是很明显的法相颠倒。不管怎么样呢，反正就是说是能够掌握它的意义啊，我们心理面前的就是心前的这个观点，如果掌握之后呢，你怎么颠倒反正都对我们没有妨害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应该知道的，应该讲这个地方。